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卡奇。
大家好，我是昭昭。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心理咨询，还有我们受训成为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过程中，双语的使用，对我们来说，就是中文和英文的使用。
想到这一期，也是因为其实有很多咨询师，或者是现在正在受训的咨询师，跟我们可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体验。因为我跟昭昭都是抖音母语是中文嘛，我们都是在中国出生的，然后都有过留学的经历，等于是成年了之后才进入到了一个彻底是需要你用很多英语的语言环境，包括现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英语也都是一个主导语言。所以那天我们就聊起来说这个双语的思维在工作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展开聊一下，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期可能也适用于国内的绝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师，是因为心理学，尤其是临床和咨询心理学这个领域，在国内也是最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所以最开始的很多的一些著作，包括培训，包括督导，都是看英文的，或者说都是看一些非中文的著作，或者说和一些非中文使用者的一些交流来学习的。然后现在我知道也有很多国内的同行，他们是不断的在接受国外同行的一个督导，或者是他们自己是找国外同行去做自我体验的这种心理咨询，也就是自己做来访者的。所以其实对很大一部分的国内同行来说，他们也是不断的在使用非母语在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一个培训、反思和学习。
所以其实可以说，心理学其实是一个英语在主导的一个学科。对于可能在中国受训的心理咨询师来说，也很难说你在没有任何英语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进行很深入的学习。
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国内之前是因为像中德班啊、中挪班啊、中欧班那些缘故嘛，所以欧洲的很多治疗师会到国内去培训，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在用第二语言或者是非母语，比如说他母语可能是德语，或者是其他的一门非英语的语言，但是他也要用英文来中国培训，然后中国这边再找到翻译去把他们的这个英文的材料再翻译成中文。所以，我遇到一个做这方面翻译的一个同行，他就说，有的时候你把他从他们的英语中翻译成中文，还不如直接把他的英语翻译成他的原文，再从原文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他们会用机器，比如先把英语翻成德语，再用德语翻成中文，这样好像还更容易一点。
很有意思，所以说不会说英语的心理咨询师是不是也很难成为好的心理咨询师呢？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英语霸权，我觉得未必吧，只是说在现代这种大规模的英语的话语，或者说大规模的英语资料和文献的这种交流模式下面，可能我们确实有必要去讨论非母语使用者在用另外一门语言去做心理咨询的工作，或者在进行心理咨询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确实可以泛化成这样，不过我自己能讲的感觉好像也就只是英语跟中文了，只是用自己有限的经验讲的话，可能只能讲到这两个语言。肯定如果有其他的语言使用者，应该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中文跟英语是两个非常不一样语系的两门语言，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受训的过程。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在学习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感觉也是不断的一个英文在提升、深入，包括对于美国的文化的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几个都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像我一开始，我记得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文化适应性的问题，就是以前在中国学的英文有很多东西是不适用于美国的文化环境的，就是你可能 SAT 考完了，托福考完了，你的语言程度已经达标了，你可以来在这儿正常的上学，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你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种生活用语，还有包括阅读一些文献的时候，一些更复杂的英语，这两个是我自己感觉就来了之后 要进行一个更加系统的、深入的学习，包括怎么把自己的思维从一开始，我可能还是中文的思维，我看到了英文的文献之后，我要先在脑子里面先翻译成中文，理解它，然后我再表达的时候，我要把我自己的脑子里的中文再翻译成英文，再表达给别人。到现在，可能这个过程已经几乎没有，或者是比较自动化的了。包括我们用英文说的 code switching，就是两个语言跟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互转换，好像。那个开关也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学习之后变得比较的自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漫长，但是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吧。对我自己，不知道昭昭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说起个人分享的话，可能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我意识到，当我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把它用英文翻译成中文，因为我想说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然后我还翻译成中文了，就很有意思。
对，有一些话可能你就自动已经变成是英文的思维了。你的英
对，
文思维跟中文思维可能都同时可以进行，取决于这个语境是什么。
是的。然后确实也有很多的关于双语使用者的文献，他会说，实际上双语使用者，无论你在用哪一个语言，哪怕你就完全在用你的母语，在一个完全母语语境里面在说话，你的大脑的激活模式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是中文母语的话，哪怕我是在说中文的时候，哪怕我是和母语使用者一起在说中文，实际上我的大脑负责控制说两种语言的这个部分，它都是在同时激活的，就哪怕我没有在说英文，跟说英文有关的这些部分，这些功能，它也是在同时激活的。就是他们发现双语使用者，他的大脑和他的这种运作模式是，他是在无时无刻的不再从两种语言中筛选他要说哪一个词，然后抑制掉不应该说的那个词。就这个激活，不是说我在英文语境中我就激活了这个英文这一套，我在中文中激活了中文这一套，而是无时无刻的是，就有点那种双核并行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解释为什么我们每次在播客的时候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抑制自己说英文，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甚至不需要使用。我想说 effortless，就是不
这
需
不就
要
出
使
现
用，
了吗？没抑制住。
对，就是不需要使用一些，你是需要使用一些能量去把它抑制住的，就是同时不断的在中英文之间切换。
对，没错。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还开玩笑说吗？其实我们做播客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最自然的使用语言的方式，对
方
我们
式。
俩来说，其实最自然的就是中英文，其实是夹杂着的。但这样又有可能会觉得有点太装逼，所以我们都会很努力的在用一种语言，然后并且要是用了英文的话，还要把它翻译一下，这样做到一个语言的统一性。
对，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我们大脑最自然的反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反而是很费力的在试图伪装成单一语言使用者的那种思维方式。但是说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有太多的可以分享了吧。从个人的角度而言，直到今天，我也不断的听到我学生和其他同行，或者说刚进入到这个领域、刚出国来学习的人，他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抱怨和感慨，就关于语言使用方面的。然后我觉得好像到今天，我才会有一种哇，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我每天最大的痛点，但现在可能只占一个非常小的比例，所以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转变的过程。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想谈这个话题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对，是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高光一些的，你自
对，
己
我准
意
备
识
开
到这
始，
个我转变的点？
我怕我这个转变这个话说得太长，我真的是很多的 stories。因为我最开始是在一个母语也不是英语的，但也不是中文的一个国家读的硕士，所以在那边的话，英语是工作语言，但是当地人他英语也是工作语言，也是他的第二或第三语言。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感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工作场合，大家谁也不会挑剔谁的英语，因为大家都是第二语言，而且都是那种比较正式一点。然后，但私底下呢，比如说你在当地生活的时候，可能因为是等于是对我来说是第三语言嘛，所以可能融入就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也不会显得英语是一个多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来到美国的话，最开始是因为 为像我们项目，在我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国际学生，其他所有人
嗯。
都就别说是中国人了，就是没有任何国际学生，全部都是本地人，所以那种语言的差异就非常非常巨大。然后有一度就好像让我感觉到变成了一个学习上的应该是最大的障碍吧。然后因为我刚到那儿的时候，因为我被这个项目录取之前，我的面试是在等于说是我读硕士那个国家，所以我是完全是网上做的面试。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因为是网上的缘故，所以我可以提前备好了这些答案，之后面试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发现，其实我英语不是那么流利，而且
可
我
以
以
套
前。
词。
对，而且我以前英语实际上一直都是我学的比较差的一个学科，然后我对英语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之后也可能跟国内的很多人一样，考试可能还行，但是就是口语和听力这些关键的点，基本上没有一个环境去练习，我也没有什么动力，所以都是挺痛苦的。然后 GRE 什么的也都考了很多次托福，而且因为我不喜欢学习语言，我觉得我不喜欢坐在那学习，所以我 GRE 托福什么都很差吧。总之，带着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到美国以后，最开始就觉得真的是太痛苦了，无比的痛苦。首先，生活就像你说的，基本上很多很多生活的小细节都是很难理解的。后来我也发现，就语言学习可能很多的它并不是，比如说语法或单词的学习，而是在这个环境下某一个具体的词这样使用，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文化去理解它的使用，但是我之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嘛，所以就在那边的话，生活上我觉得因为语言带来的很多的痛苦，其实还挺明显的。但是学习上其实更明显的就是说，因为它是我们学习的所有中介，它中介了我对所有学习材料的理解，它中介了我对所有老师讲课的一个理解，它中介了我跟周围所有人的关系，因为我所有的关系都要基于语言的交流，而且它也中介了我未来的工作，比如说如果我要用英文跟当地的病人做沟通的话，我的语言能力直接决定了我的工作能力，所以有一度我就觉得。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监狱一样的感觉，因为它卡住了你的所有的最主要的前进的道路。而且我一度非常的怀疑，就是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苦？我为什么不可以用中文？而
就是
且
说，
跟
英语是非母语这个事实，感觉像是监狱一样困住了你。
是我英语不好这个事实。如果我英语很好，它也没有那么困住我。但是我那
但
周
不
英语
好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啊，就如
啊
果你的那
不。
些标准的考试的分数不够，也很难能过来。就是可能从分数上来看，很多我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从分数上来看，你的英语其实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很容易我们来到了美国，在这个环境里跟人与人之间一交流，觉得自己的那种异乡感或者自己的不合群感又特别的强烈，这个时候就会主观的会不会也就觉得是我英语不够好的原因造成的。
对，我觉得有这种归因，因为就像你说的，还有咱们之前讲的，实际上我们个人的专业的成长，我们语言的习得和我们对文化的这种适应性是三条很紧密缠绕在一起的线，就没有办法分开。所以确实很多人说那种异乡感，包括其实也就是刚开始读博的那种对博士阶段的不适应。对这个文化的不适应，对这个地点的不适应，以及对这个语言的不适应，它全部都缠绕在一起。但是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这个语言的过程，因为你一张嘴，你就要用到这个。而实际上，你在当地生活，可能比如说你怎么开银行卡，你怎么去买菜，你可能花一段时间，你就能够搞清楚了。但是你的语言没有办法一个礼拜就突飞猛进了。所以，而且我的语言那时候确实挺差的，就是到了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的导师们就分成两派，就一派就觉得我 OK，另一派觉得如果语言再这样，我就要被退学，就是，
天呐，他们还分成两派，然后同时
对。
给你这种反馈。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的研究导师就觉得我没有问题，他也没有觉得我没有问题，他就觉得这些不是大问题，因为他觉得我研究的写作还可以，他觉得我写作很好，原话。我当时就是很崩溃，我说怎么可能？他说没关系，那些小的那些语法没事，关键是思想逻辑。 我确实没有能力去分辨这样的之间的差异，因为当时也没有去看别人用英文写作。那后来做了助教以后，发现确实就算英语母语的那些人，他们也是毫无逻辑的嘛。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现在能理解了。但是我的临床的督导有两个人，他们就是觉得他们两个又分成两派，但是他们共同的觉得。
这么多派
他们共同的觉得我的语言可能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其中一个导师就格外的觉得语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 题。
那个导师母语是英语吗
这所有导师母语都是英语，我所有的导师、
？OK，OK，okay.
所有的同学
Okay.
和绝大部分病人母语都是英语。
我有遇见过母语不是英语的导师或者 supervisor，觉得我的英语不够好，但是他其实自己的英语也很重的口音，所以很有意思，我才问了一下。你接着说。
是这个，我自己也这个，我记得咱们之前在移民那期也谈到，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会对别人英语格外敏感，哪怕本地人觉得 OK，我都会觉得，你还需要提高。这个确实有一种内化的这种敏感。但是不，那两个全是母语是英文，但是有一个人他是有大量的在海外的背景，包括在华语地区的背景，所以这个人他就觉得你随着时间的推进，你是很快能提高的。另外一个人觉得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所以我有三个导师吧，可以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是高中低三个流派。那是我
那
第一
你
年
自
结
己怎
束，
么吸收他们的反馈呢？你同意谁的，不同意谁的？
那是我第一年结束，因为我们这边就我们项目第一年是不做临床的，第一年就是理论，之后可能有一些小的做一些 assessment 就测量，但是不做真正 therapy，所以我那两个临床督导他们就非常的希望我能在第二年一开学10月份见病人之前，他们在第一年的4、5月份跟我提这个事情，就觉得半年你要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往上一拉，于是他们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语言训练计划。哎，那我还有没有？我有 Excel sheet，
居然是一个表格，但
啊
是够系
非
统的。
常的系统，
天呐，
我还真有，
留下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期拿出
就
来
是
聊。
这一期，反正你看了以后，就是说明实际上我的语言确实是有问题的，确实我最开始听病人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 track 他一整句话，就比如说。病人可能会讲他自己的 story，他讲他自己的故事，我没有办法把他所有说的话都记下来，没有办法整合，也没办法加工，我只能记住他的第一句话，后面的我觉得是内存不够，就英语的工作记忆比较小，加工速度比较慢，所以没有办法跟上他说的话，或者说只能大概一个意思，但是细节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焦虑感也会影响到，害怕自己会记不下来，担心自己工作记忆不够，反而也更影响把对方说的话记下来。尤其
对，
第一年，大家都非常的焦虑，都害怕自己作为这新手咨询师不够好，还有可能这一层面也在。
对，我有一个打卡，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项目它有一个类似于 remediation plan，相当于你有
这
什
个，
么问题了，你有一个修正计划。这个
对。
英语是我的 remediation plan 的一个部分。类似于就是说，我要证明我做了什么努力去修正我这个巨大的问题，所以呢，我这个打卡最后就变成了我的 remediation plan 的一个部分。哦，我给你看，它叫 daily nutrition，我把它命名每日的营养，因为我必须得干这个事情。这个 list 你看，从9月份，因为这个
我
是
看
我。
看，
第二年的一开学，就是我当时是包括我要
天
读一
哪！
个小说，要读得很大声，每天要读5分钟，之后还有那种慢读、有快读，还有 paraphrase，就是我要读完这5分钟以后，我要用自己的话总结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而且我要录下来自己的话去听。之后我要去看英语的治疗的一些录像。之后我当时是和一个 speech pathologist trainee，就是说言语治疗师，他也是一个硕士学生，还没有拿 license 了，但是他做言语治疗的很多的一些 work。之后
是你
我，
自己找的吗？还是你的
对，
导师推荐你
我
去？
是这样，我先找了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中心，他有跟国际学生做英语的那个老师，他下面有很多的助教。之后我就参加了那个活动。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我就问他有没有什 什么人可以推荐给我做，相当于一对一的辅导补习。
嗯。
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他是一个相当于是咱们心理咨询的一个培训生，他就是言语治疗的培训生，
嗯。
硕士水平。他就每周我们俩要见1个小时，之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工作，就有时候是练发音，大部分时间是练对话，包括我有时候会跟他练，比如说如果我给病人做测量，我会把那些题全部跟他说一遍，假装他是病人，然后他会给我纠正我哪样说的有什么问题，还有语音语调等等，包括。我也可能会读一些东西，就是他会，就像言语，就是言语治疗，其实只是去提高我的流畅度，还有基于背景的，就是基于这个环境对话的这些语言表达吧，就提升语言表达。这完了以后，我还有更广泛的阅读，就是我要读，
对，这还没完，
popular
还有，
magazines。然后看 TV show，就是看他们的杂志，然后电视，之后还有跟当地的母语的人有交流。所以
天
你看，我就
哪，
是会，如果我做了，我就会打一个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什么当地的一个 Welcome the World 活动，就是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我就去了。这就是我跟母语交流，或者说我去看个 movie，我去学校的一个 party，我都要把它写下来，
哇！
因
而
为。
且你好持之以恒，我看你打卡的非常的多，而且基本上有一些每天都打。我觉得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不太了解这个心理学博士项目的听众讲一嘴啊。其实第一年刚进入这个博士学习的时候，其实课程，然后包括课外的一些要求是非常多的，你学业的压力其实挺大的。然后等于说你这个是在比其他的人又多要学一门语言的课程，而且是自己给自己加上去的这些打卡的计划，其实非常辛苦的第一年，可以
不
想
是，
想。
这计划我是那个，你要是不完成的话，你可能就会被退学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有压
天
力的，
呐，
就必须要做。对，就当时是压力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上博士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城，没有什么人，所以我的很多的社交活动，我必须得是以打卡的形式和母语使用者，就我今天我们系有一个聚会，我很不想去，因为我去了我也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必须要去，这样我就可以打这个卡，因为我在那儿，我就可以跟他们说两句话。
你就是这个时候变成了 E 人是吗？
我不是，我是这个时候变成 I 人，我本来就很 E 的，但是因为我说不出来，我就不想去，但我不得不去，那就是一个 I 人的感觉。
所以有效果吗？一个学期下来。
我觉得这个学期下来对我最有效果的是，我找到了一个美国人当室友，然后我俩经常半夜聊八卦，聊到1、2点。之后那一个学期，而且我这个那个室友是一个非常粘人的人，我很喜欢他这一点，因为他就一直会粘着我聊天，然后我俩就疯狂的聊，也是我的同学，就是也学这个的，所以。因为就像你知道，咱们这个博士项目一般都很苦，而且也没有什么别的社交，也没有别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跟你室友一起出现在教室、出现在诊所、出现在各个地方。所以他其实他年龄也偏小，而且他心理支持的东西也比较少吧。所以加上他自己也是个西裔的，所以他有一种在一个白人居多的地方，他也觉得很边缘化吧。所以种种原因导致我们两个关系很好，性格又是那种比较爱跟你说话，也比较。随和，而且喜欢就是跟你一直待在一起的那种，
那
我
你
就
这
会。
个毫不费力的就打卡了，每天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讲话的这个卡就
那
很
个
好
我都没
打。
有打在那里面，就是那种我是那种特定的有结构性的一个大 party 或者是什么活动我才打。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真的是在情境中学习到了很多的表达方式。
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对，但是就算那一年有很多提高，然后那年开始看病人，其实我也不断的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过了第二年以后，我其实觉得我临床工作做得还挺不错的。第3年我就想在我们诊所当一个小秘书，大概就是要接所有的要来我们诊所看病的病人的电话，他们要先通过我。跟诊所取得联系，然后我筛选完了以后，把他派给我们这儿的治疗师，或者跟他说对不起，我们你不合适，我给你转接到别的地方。所
这
以，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
可能很
但
多
是。
留学生可以 relate，可以有这个共鸣，就是其实你打电话用英文，跟面对面用英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非常可怕。 打电话用英文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体
对，
验。其
没
实很
错。
多人就是母语使用者，他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他都很不喜欢。这个过程他夹杂了你不喜欢跟陌生人打电话，以及你要用英文在电话里面，你看不到他们的嘴型，他有时候带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口音，还有因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情绪状态可能是非常不一样，他可能已经正准备自杀，或者他可能非常焦虑。或者他说了一些东西是文化上我还不理解的，比如这种宗教的 practice，因为我最开始就是等于做筛查，我是有很多问题的，说他的家族史、他以前的用药史、他的这个环境，包括他的过去的心理治疗经历，就等等很多。那你说这种医学的，包括社会文化的一些用词，我也不是特懂。
勇敢的昭昭为自己迎来了新一阶段的挑战。
然后我其实很想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又怕我是不是就是将我们的诊所的收入直接拉低一半的那个罪魁祸首。
哇，这个
所
是一个
以，
很大的压力啊。
对，但是我后来就在这个位置上做了3年，就直到我去做实习，我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就凑凑合合也还行。但有时候我可能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 get 到100%，但是可能70%-80%，反正就是个 intake 嘛，就是一个初始的一个东西，我写到表格里面，而且可能是因为我这些信息 get 不全，我就更注重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让他们对那个地方印象好。所以，
客服的那个服务要
对，
好，
所以从客服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出现过任何大的事故。但
那
是
是不是
真
也
的，
对语言的信心也会增加很多？我电话都可以打，而且还干这个工作干了3年，没有被开除掉，说明我的语言还是不错的。
我并没有这么想。我当时想的就是太痛苦了，我每周都要强迫自己给20个陌生人打电话，而且是
但
打
这是你
两
自己给
次。
自己找的工作
因为我很对临床工作呀，包括怎么建立诊所很感兴趣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工作。
好矛盾啊
但是因为给陌生人打电话那种痛苦感是无以伦比的。现在我真的是一点儿，当然可能是这个过程我变了，我又再次从爱走向了乙。现在我真的打电话毫无障碍，无论是跟保险公司去摆事什么事情，还是就是随机的去给一个披萨店打电话订，就任何打，我只要能打电话，我绝对不用短信。打
我
电
下
话
次要
的
给客服打电话，我就拜托你了。
没有问，对，可能这个过程就是彻底的暴露疗法，特别清晰的记，就是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四是接各种电话，周五决定这些人到底是能够被诊所接收还是不能诊所接收。我清晰的记得有一个周五早上开完那个分配会以后，我就对着我一个纸上的这个20个病人，我潜在病人的这个单，觉得好痛苦，因为很多时候你要跟他说对不起，我们不接受你，所以那个痛苦是
对，
我要打电话给陌生人，我要用英文，我还要拒绝他。就是现在，我都觉得这些，我现在其实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觉得痛苦。但是我有一个痛苦的记忆停留在我脑海里，我过去曾经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挑战。现在因为我变得极度抑以后，我现在再想想，这个应该不是一个 big deal。
这就是成长吧，
有点就不能理解过去的自己了，所以有时候我现在一些学生，他们会找到我，或者他们自己会说这些东西，他们说的话我都是100%的知道从哪来，而且我有过那个过去。但是因为我在另外一个位置上了，我有时候反而从情感上，其实那个联系反而弱了。就是我理智上、认知上我完全能理解，但情感上我反而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多大点事儿，神奇。
很神奇，好像语言跟它背后的那个情感连接也会随着你的成长在逐渐的变化。好像以前可能觉得对自己语言不够自信的时候，它的情感连接就是我的语言不够好，会让我感觉到恐惧、焦虑、被人拒绝，我会有很多这样子脑海中的一些自动的假设。但是一次一次比较成功的体验之后，包括你在职业上的发展与走越来越好，然后又变成了更多的我的这个语言带给我的自信。带给我跟人更好的连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过程没有你说的那么完美，你分析的特别的深入。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就这2年才真正到了你说的那个状态。之前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坎儿，就我最开始见病人，我有一个坎儿，然后我通过电话去做秘书有一个坎儿。之后我们实习的时候有实习面试，因为面试它又对语言的要求又更高一层，尤其是这个实习的面试，大部分情况就是看你的人际功能。 就是我觉得他，当然他也会看你怎么理解一个 case，但是很多就是看你能不能正常的说话，就是你的这种社交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检验你的临床技能的一个标准。
对，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觉得好像学心理的人的社交技能跟语言表达能力，周围我遇见的人好像都非常的厉害，因为我也有朋友是属于学理科的，这也没有贬低学理科的意思啊，但是我就觉得跟他们好像交流起来，感觉他语言表达能力好像会相对更简单一些。我当时也是我们班上的唯一的一个国际学生，我就觉得大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是属于在英语是母语的人里面，他们也算是非常优秀的。
那肯定是。
所以，我作为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力又不够好，我觉得比人家好像就一下子低了2个层次，这个就会给我带来很大的焦虑感。
绝对是，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为什么说话说的就这么好听，还这么深入浅出，就是入情入理。我就觉得我说中文都比不过他说英文，就有时候现在会有这种感觉。包括我现在同事也是，都是那种 TED Talk 的那种 presenter。我同事经常就会在他的邮件底下有个链接看我的 TED Talk，他 TED Talk 就是几千万的这种点击量，是那种非常非常擅长演讲的人。我就想，我都在和什么样的人去做同事，然后要有同样的评价标准。但是这是现在这一阶段关于英语一些小的迷思。但是过去的话，我觉得咱们就是每个阶段我都会有，包括到后来开始讲课，又会觉得这个对英语要求又高一些。就是反正总之就是每个阶段。这个语言，它好像都是一个很让我觉得很有挑战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听你讲到的这几个例子里面的感受，就是你对于这种挑战，是你知道自己的内心会有焦虑跟恐惧，但你都是迎面而上的。我没有听到说你对它是有回避的，而且你会给自己不断的去找新的挑战，对吧？从一开始的打卡，然后到去接电话，然后现在你可以独当一面的去教这么多的学生用英文去教课，就是一层一层一层都是一个更高的挑战，这一点很厉害啊。
你把他说的太积极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别无选择的感觉，因为我选择了出国学心理咨询。就是我跟你说之前，就是那种想法，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就毫无理由。我吃了所有的苦，都不是因为这个本身，而是因为语言，就一直也没想明白。当然有一些原因啦，比如觉得国内的这些培训不是够好啊，但是确实没有预估到语言是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或者说作为我们这个专业学习这种水平的语言，是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克服的。早期的时候，我经常会这么想，但是我那个心态也没有你说那么积极。我的心态就是我背水一战的，我觉得真的是恐惧驱动的，因为我不想丢掉我可以学习心理治疗的机。就对我来说，我并不是因为我想把语言学好，而是因为我想把这个职业这门工作做好，所以我不得不把语言学好，所以我只能这样做。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对语言也就那么回事吧，就没什么兴趣。它和心理咨询是如此的像双生儿一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所以为了我想得到的这个孩子，我只能把那个孩子也养起来，一种感觉。
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面临的挑战其实是跟研究生或者博士出来还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可能对于人与人之间，就是18岁那个时候正好是交朋友的时候嘛，所以那个时候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发现我就是社交的需求其实特别的高。然后特别想要去结交一些美国的朋友，但是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个矛盾性。比如说，我会很开心，我的美国朋友邀我去 potluck，但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什么是 potluck，然后我就得自己去查什么是 potluck，因为我又很害羞，我不敢问他。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知道的东西。因为你刚才有说到，就是你会去找一个西裔的室友，然后你可以跟他一起练口语。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是专门去找中国的朋友，就是我会去找一个让我比较舒服的圈子，我也去结交美国的朋友，但是我需要有一个好像是能够保留我可以舒服的用我母语去交流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一直是还，我跟你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其实从小对语言还蛮感兴趣的，就我学英语，包括后来我也学了一些日语，都是由兴趣驱动的多一些。后来我上了大学的时候，我就还专门去学了一个大学里面 offer 的那个日语课。然后后来又想，我为什么要专门去花那么几个课时去学一个日语课？ 是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喜欢那种也有中国的学生，然后也有其他国家学生，也有很多英语是母语的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一个第三语言，你每个人都不是母语去学习日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我对于面临英语不是我母语的挑战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我的一些回避啊，或者是一些想要寻找一些舒适区的这种回避挑战的方式在，至少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你这个能够很好的用双文化的这些人，就 bicultural 的这些人的一种生存的策略来解释一个理论。他就是说，双文化的人他可以选择彻底的亲近第二文化，或彻底亲近自己文化，或者两个同时进行，或者两个都不亲近，有这样四种选择。当然，就两个同时亲近的其实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当时其实就是选择的是，既要让自己可能情感上、社交上能得到满足，在母语使用者里面这边效率更高嘛，就同时又给自己一些机会去和当地的，比如说英文母语使用者、美国人去交流。其实这个策略是最好的。我觉得我反而是踩到了一个坑里，就是也可能最开始，因为就像我说的，我们项目没有别的人，但是我那个地方又不是说像纽约、加州这种大地方，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觉得我是刻意的不去跟中国人打交道，就是在我最开始的3年，所以我没有中国朋友，我只能被迫的去跟当地人去作为唯一的社交，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时候有中国人在我身边的话，肯定会衣食住行都要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没有那样做。但是我觉得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孤立，非常的孤独，包括前3年的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上的、认知上的挑战吧，我觉得过得非常的不好。但是到第4年的时候，我有一个中国的朋友圈，对不对？就是中国人。一起玩，我就觉得其实对你的精神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我前3年，我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我想要融入这个语言，所以就强迫自己不去那样。我觉得其实有条件的人还是像应该像你这样，就是两者并进。当然，我也看到很多人因为尤其在学工科或者商科，中国人非常多的环境，课要用英文，他其他时间他都不用英文。这样的话，确实和当地文化的融入的机会确实也就少了很多。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级的那个挑战，但我当时是矫枉过正，我觉得我是搅到了另外一边，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中国的环境。
现在会觉得是一个比较自洽的状态吗？
你说现在当下吗？
对，就是在语言跟我们的社交这两个平衡上面。
我觉得当下其实还比较平衡吧，因为我的工作，尤其口语和书面语都是英文，大量的和别人去说话，这些都是英文交流。哪怕比如说我实验室里有中国学生，因为是一个挺多元的一个环境，所以基本都是英文。但是很多的周围更亲近的人啊、朋友啊，就是很多人的一个环境。现在我从双语思维这个角度，倒是经常会想，在什么时候会切换这样不同的语言？中文为什么会退化？然后包括我做梦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用英文做，有时候用中文做？我觉得现在会思考一些也跟语言相关，但我觉得不是以前那种好像一直觉得你要去够一个东西够不到，这个语言的一个流畅度，一个不费力的那种感觉，现在好像不知不觉的已经变成了一个，甚至我觉得有时候英文会盖过中文一点，就是在表达一些复杂的想法，包括专业相关的，但是咱们这个专业又是跟情绪感受连接的，所以它既很 professional 又很 personal 啊，我又开始说英文了。所以就反而有时候觉得英文有时候会盖过中文一点，然后就会去反思很多这些东西，包括如果在国内进行交流的话，会意识到更多自己身上不知不觉发生的跟语言相关的变化，就是国内的人他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们已经习惯的事情突然被指出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中文已经这样子了，或者说我认为这个英文大家都应该知道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错位感。
在中文语境下的双语思维，跟在美国的英文的语境下的双语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是回国之后，我才会发现，哦，我的中文退化了这么多，我的
对，
表达方式其实是跟人家同样是中文是母语，但是怎么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呢？然后这种不同也会让我就觉得，是不是跟人家也会更难去产生连接？他会不会对我也有一些评价？ 架，觉得我的表达的方式可能是在他看来很不自然、很不舒服。但这个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每天工作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你可能平时下了班跟同事、跟朋友交流，也都会用到很多的英语。它是一个，我觉得在英语在不断进化的过程，它的代价是不是我们的母语也会或多或少的都会退化一些？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到现在我去记数字，我都是要用中文。
我也
我
是，
英语记数字会非常的慢，对，
占据了太多的工作记忆空间。
对，没错，对，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文章就是这样写，就是不是说是特别刻板印象，中国人的数学就都特好，而是我们其实语言，你的数字用中文的语言去进行计算运算，其实就是要更有效率，因为它非常快，它讲起来，你记一个8位数的号码，你其实用中文其实就可能一两秒的时间，但你把它换算成英语，你就可以想象把每个数字说出来，可能你要10秒钟的时间才把它讲完，
对，
那效率就一下子慢下来。
我之前帮一个同事，他们是做一些认知的实验，然后我去做一个背试。咱们不是经常会有那种工作记忆的测试嘛？比如给你一串数，9个数字吧，假设，然后让你倒序背出来。你当时心想，幸好这个任务不是计时的，因为我就会巨慢，但是完全准确，但是非常非常慢，因为我就完全是在 translate，就是在翻译，就是先把他说了一遍英文，先把它全都转化成中文，然后数字记忆出来，然后再倒置以后，再倒置形成一个次序，再用中文翻译成英文。我就想，这对我的工作记忆应该是2倍的能力，就是我已经进行了这么多转换。不过说起这个，其实想到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双语使用者。它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语言的生成还有语言的流利度上，它是比单语使用者要差的，而且它在它的任何一个语言里都要差。也就是说，我们母语比，比如说国内的母语的人要差，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我们差不仅差在词汇量低，还差在，比如说你命名一个东西，命名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还有就是，比如让你1分钟之内说出30个动物名，咱说的就比他们还要慢，就是在这个流畅度上也会下降。
哦，真的啊，
啊，
可以试试，
是的。但是呢，包括孩子也是，就双语使用者，他语言产生的时间就要慢一点，就他会说话的就要慢一点。好处是更大量的，就是我们在注意力呀、记忆力呀、任务切换啊，包括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执行控制能力，就是抑制这些没用的信息，然后怎么能保持注意力，包括有不同的非常互相冲突的信息里面，能够快速的决定，包括容纳很多的那未知、不确定性，就是从认知角度来说，都是更有优势的。
反正就脑子会更灵活。
对，你说的很对，它那个词叫 mental flexibility，就是其实你是更灵活，是因为在2个语言中无时无刻的不在切换的，所以你的这种监测能力、监测环境，包括监测哪个词去选择，就简直无时无刻都在练习嘛。所以双语使用者也有一个到老了以后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包括它的你的发病会被往后推很多，也算是对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中文的一个小小的补偿。
那听上去还真是挺欣慰的。
另外一个你说的事情让我想到了，就是挺有名的在语言学的一个理论，就叫语言相对性，它就是有一个强假设和一个弱假设。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一种语言它都塑造着我们的思维，因为你这个语言特定的一些词汇，它其实塑造着你怎么去思考。比如说，特别典型的一些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他形容雪就有多种颜色，而我们只会说白，因为他的语言的本身就跟他的环境是一个相适应的，然后决定了你怎么去思考一些特定的东西。他的强假设好像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支持。强假设就是说语言决定了你的思考方式，但是实际上大家也发现很多跨文化的相似性啊等等，所以那个好像不太被支持。但是那个弱假设就是说，你使用的语言会影响你怎么看待世界，会影响你怎么思考很多东西。这个框架的影响实际上还是挺普遍的。比如说，虽然都说的都是中文，但是似乎你说的中文和别人说的就不一样了。可能是由于你语言加工过程不一样，也可能是由于你思维习惯已经不一样。
所以它的代价可能就是被误解，会是不可避免的。
对，而且我觉得人们就很习惯于通过语言去推测背后的一些东西。我记得就是这个也是回到我刚开始读博，有很多的跟语言相关的一些焦虑。我记得上一门课，那门课是人格心理学，它是那种讨论课类型。读博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老师根本就不讲，他就是把文章给你留了，留好以后，第二天上课3个小时跟大家说，大家说一下你们这些文章的感受。
对，这是我之前最头疼的上课的类型。
班里十几个人，就见几个白人男美国人在那呱啦呱啦呱啦，说了3个小时都不愿意结束。
对，而且英语是一个你可以说的很花，但又很空洞的语言。可能中文也会有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上课的时候听到的更多的，因为是英语的嘛，所以就觉得怎么有人可以用这么华丽的辞藻说出来这么空洞的信息？
对，然后这节课就结束了，节课还是讨论一个文献。我就觉得简直是这门课，我就是没有办法贡献什么东西。后来我在那门课上，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我的人格已经改变了。我在英语语境下的人格确实也变了，我就变，比如说我就变成了一个极爱的人，而且我就觉得我在这帮人的眼里，我的性格和我在我国内朋友眼里性格就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就天差地别。觉得我是一个很害羞的、很内敛，但是其实挺有自己想法的一个。我猜的啊，因为确实有人跟我说，觉得我可以更加的不那么晒啊，或什么。我心想，我真的一点都不晒，我就是说不出来而已。
对，他们就直接对你的人格进行了判断，可能你
就
并不
是，
是一个害羞的人，但他们看来你不说话是因为你害羞。
对，我觉得人们会很容易通过语言表达进行人格判断。我们第一年就是老师还会讨论，就是学生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的得到了一个，就我的一个导师就跟我说，大家就觉得我会不太擅长自我表达。
然后你
他们
的
说
中国朋友肯定不会这样觉得。
他们都觉得我太跳了，就完全是，而且是完全的是相反的，就是在一个维度上的完全2个相反值。而且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回国以后就更加的跳了，就更往那个极端上推了一把。所以确实，我觉得语言可能也会改变你的人格，或者你被大家理解的人格。
对，你说这一点真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上课的时候的那个语言环境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结果后来你回到了你的母语的环境里，你的行为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已经回不去到最开始的那个样子了。那听上去确实是一个人格的转变。那我就想，因为我自己也遇见过同样的困境，我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课堂讨论课，我也是非常的棘手，我觉得我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如果这个课是完全中文的环境之下，我们讨论的东西全部都改成中文，我会不一样吗？然后后来想，好像也不太会不一样。后来发现，那对我来说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对于语言上的担忧，更多的是一个对于可能你的表达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听上去你好像不是这样，
对，我以前都是上课完全不举手，直接说话的，然后大家都很讨厌我抢答的这种人，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
你这个在美国的老师看来应该是非常喜欢的类
对呀，
型。
但我后来完全变成那样。后来我们系就是任何讲座跟我有关系没关系，从认知神经到什么发展心理学，反正跟我研究一点关系没有的，我肯定要起来说话的。大家已经习惯，可以说是见怪不怪，因为我到后来那最后2年就完全放飞自我了。后来我记得我是特别有意识的想让自己去说话，我就专门找那种人特多的场合、权威特别多的场合，然后举手发言。之后完全是词不达意，说完了之后自己脸就完全是红的，就是想改变大家对我人格的看法。我倒不是想练语言，我就是不想被看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我也知道他们这种看法是完全一个文化的一个解读，在中国那样表达的人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受待见，这个后面很多文化的一些误差偏差吧。
对，你说到这个文化的误差偏差，也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对于我们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别的人对你的期待，对你语言表达上的一些期待，跟可能对你带有的一些偏见，由于你的文化身份。我就记得我之前在实习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比较小范围的小组讨论。然后我也后来收到过反馈，就是说觉得我说话不够多。哎，我当时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一直在这种小组讨论里面，我觉得我说话不算是很多，但也不少，就是我绝对不会安安静静的。然后当时呢，我有一个白人的男性的同事吧，然后他 在我看来就是属于说话并不是很多的那种。然后有一次我就专门的留心了一下，我就把我发言的次数跟他发言的次数，我就做了一个对比，我发现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嘛。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给他过这种反馈？大家都觉得他就是还挺外向的，然后也讲的挺多的。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就为什么你就会对我，我明明就是讲话其实跟别人差不多，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亚裔的身份，还是女性的身份，还是怎么样，还是我英语不是母语的身份，为什么就会对我有一个我讲的话不够多，我没有表达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偏差呢？
这好像不是个例，就是咱们那个群里面不是也有一个，有一个姑娘，就是也是说督导跟她说说话不够多，然后她在那反思了半天，是文化性的，还是什么一些别的原因？我觉得你这个挺有意思，你还特地那个做了实验，计了数。
因为我就很想知道啊，就是到底是因为我真的是说话不够多，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有偏差呢，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也面临过那种我感觉自己有被晋升的这样子的体验。就比如说有一个，尤其是一个男性权威，他在讲话的时候，比如说在一个酒桌上，他就不太去关心你周围的那个女性，大家有什么要说的。然后你发言了之后，他可能就有意无意的吧，就会去更多的其实是跟别的男性去讨论，虽然人家的观点可能非常的浅薄，但是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偏差，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在两个文化下，你都察觉到，可能因为你的身份，无论是性别的还是移民的身份，被放在一个和你不一样的位置上去被对待。
在国内就是感觉有被忽视。然后在这边的话，又是好像我要说的比其他的人要更多，才能够被看到。总之，两边就都是感觉会有那种被困住的感觉。
就是在那边，就是你最好就别说话。这边就是你虽然说了话，但是好像分量没那么重，你还需要说更多的才显得堆起来才显得有用。
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是，就算这个语言是你的母语。比如说你在英文的环境里面，英语是你的母语，可能也会因为你的，比如说我亚裔的身份，你的种族的身份，还是会罩上这样一层偏见。所以我自己的 takeaway 就是，如果我们在对自己的语言不够有信心的时候，其实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其实是一些别人对你其他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这种身份的一些偏见跟错误的期望投射在了你的身上。其实也可以不用对自己这么的苛刻。
是，
因为可能并不是你的问题，
对，我现在回头看我的这过去十几年的经历，我才觉得真的苛刻，一个内在的苛刻，就对语言的苛刻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我身在其中的时候，我没有，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客观现实。当然，在客观现实里，我也因为语言遭受过了，比如说病人的歧视，或者说，比如说我那些督导的一些顾虑。但是过了那一年临床工作以后，他们都对我的能力非常的满意。就是其实他们后来也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我觉得客观因素也有限制的，确实也有，包括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文化中他期待一个女性治疗师是一个有很多积极情绪，以及比较擅长那种小谈话的那种。我觉得这样的，是很多研究就是说，女性当你有很多 positive affects，就是有很多积极的展露出很多欢乐呀这样的情绪啊，包括你说话其实还比较密啊，在美国这个环境下，这是他期待的一个女性表达。那咱们这个专业，如果说去考察很多社交功、人际功能的话，说白了就是，在美国怎么当人精的话，这样的女性形象应该是比较符合一个人精的定义的。然后还回到刚才那个吧，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个内在的苛刻，然后语言又是一个，我觉得它跟无意识其实挂钩很多的。有时候你越觉得自己为什么表达不清楚，你就越来越发现自己表达不清楚。我有时候表达就是，比如说在治疗里面，如果我需要说一大段的那种独白，比如说我介绍前面的一些设置，或者说我要独白一个东西的话，我就会说得非常不流利。但是，一旦进入到对话中，就会变得非常正常。这也跟那种就是期待，当你有一大段独白的时候，就期待自己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一旦进入到那种 情境，一个是更自然，一个是有情景，一个是思维的时候就会更注重这种交流的体验，而不是我输出的一种感觉。就到现在，我也会有时候会注意到，比如说那天我们有一个学校有一个活动吧，然后就是也是评论一下临床工作的一个活动，之后我和我一堆同事去了，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同事说话就是这么流利，就像咱们在做播客很多时候的感觉，然后为什么嘉宾说话这么流利，我说话磕磕巴巴。对，我确实说话是磕磕巴巴的，但是是因为我当时是在加工，我是想一个问题，之后结束以后，很多人过来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很好，没有一人跟我说你什么说话磕磕巴巴。但是我当时的脑海中的思维就是啊，我以为语言已经完全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障碍了，因为我当时在想我们要做这一期嘛，当时想做这一期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过去这些东西已经离我远去了。在那个 moment，我当时想是啊，没想到我今天又开始怀疑，为什么我的语言不如我的美国本地的那个同事了？啊，这个东西，这个旋律又响起了，只不过是非常非常不熟悉的一个旋律，非常旧的，但是它很久都没有响起过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突然意识到这种苛刻感，它又起来一点。
对，这种苛刻感可能确实是它可能没有办法永远消失，它就是会这里那里会出来一下子，但是它对你的威慑力已经远不如以前了。
对，以前真的是，我觉得是完全被这个冷罩，现在就是啊，就这样了吧，然后可能就去干下一个事情，说不清楚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上了。
而且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你是用中文，你的母语在有一些磕磕巴巴的表达，你绝对不会说是我的中文不够好，你就会把它归因为我就是这想法还没想好呢，我在边说边想。但是英语我们就很容易把它归因为是不是我的语言不够好。
而且我看到我很多学生也是，就是很多第二语言的学生不见得是中国人，中国人很明显是这样子，因为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内化了很多对自己语言的苛刻，包括融入这个国家的那种被本地人审视的那种苛刻感。但是我发现，就是本地学生，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西语的拉丁裔的学生，他实际上也是很多是可能二代或者三代移民，就他也是美国本地人。但是可能他母语是西班牙语，就是会有那种会觉得我语言表达不好，所以我在刚开始学这种交流的时候我很慢。但实际上，很多有这种想法的学生，他要么就是他非常的好，实际上我完全感受不到他的语言的影响，但他自己可能觉得他可以更好；要么就是他是很有问题的。但是他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不见得是语言，但也有是因为语言就是完全理解不了的那种是也存在，觉得有这三种情况吧。
我们之前想到，就是这个语言，你说学习的过程也是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个过程，然后这里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你去内化一些主流文化的东西，跟你可能会割裂掉一些原本你的母语环境里面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你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验吗？
我觉得我在学习过程中，让我觉得挺有感触的，还是我们一起写那个文章，写中国的移民的治疗是怎么样这个环境中的时候，你当时说，实际上你会中文，它是一个优势，而不是一个劣势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思考的框架都是和本地人比，我有哪些不足。但是实际上，我越来越发现。一个新的框架，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双语使用者或者双语言的，其实就像那些认知的研究的结果一样，我们虽然可能单门会差一些，但是从整个语言和文化的灵活性上来说，有很大的更广阔的空间。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最开始几年一直没有意识到，直到其实你写那个东西的时候，写了这样一个情境，然后把它提出来了，我才觉得哦，其实。我还是有优势的，或者说有市场竞争力的，就是，所以我现在也跟我很多学生，他们就是非常的愁这件事情。我就说，实际上你如果总是从一个缺陷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个头了。但是实际上，它给你带来了很多别的东西。我觉得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觉得跟母语割裂？我觉得肯定有，但是因为我根本就当时没有很珍视我母语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就是完全就把它扔了那种感觉。
对你这样说的时候，也让我在想，是谁，或者是除了你自己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系统性的东西，让你觉得扔掉我的母语，或者是去贬低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我在做这一期的时候，我也在想，语言上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对我自己来说，就我可以更骄傲的去看待自己的双重文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对自己非常的严苛。然后我会觉得我的母语不是英语，其实是一个缺陷。但是后来也随着做了很多的，可能是那种多样性的一些方面的训练，然后意识到可能主导着话语权的，尤其是在美国可能更有优势的群体，像是英语是母语的白人群体，他可能会通过比如说我们的教育、主流文化的一些熏陶，会让你觉得。其实要贴近他们的文化，白人的文化其实才是更好的。然后也间接的会让我们会有一些内化的，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方面有一些弱势，或者说中文是母语是一个弱势，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英语主导的语言环境下。包括我想到小的时候，像我们上课学的那些英语的课文，除了韩梅梅之外，不是其他也都是一些白人的名字吗？比如说 Ben 啊，比如说 Mary 啊，对吧？你来到了美国之后，你才知道哦，很多黑人的名字你根本就在课本上是看不到的，或者说是比如说西裔他们的会庆祝的节日 Cinco de Mayo，你并不会在英语的课本上看到。感恩节你可以学习到美国人吃火鸡，然后家人聚在一起，但是你可能不会学习到印第安视角的他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会在想是不是也是在我们在内化。那种更有，怎么讲，更 privilege，更有特权的白人文化的过程，
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过程，它本身也是对这种语言背后它所有的这些等级的一种内化过程吧。这个还让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就是果然一直觉得就是英国口音的英文是更高级的，所以如果你能说一口那个英国口音的话，你真的是就是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在他们白人内部，他们也是内化了这样一个殖民的一个等级吧。就是你说的这个，能内化了一种缺陷视角，觉得自己好像不是足够好。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就算我们没有出过国，我们在国内接受的外语教育也是这样子的，也是什么样的发音是标准的，所谓标准，比如说美式或英式，我们会对自己的这种所谓中式的一些口音会很在意。到了美国，因为我在的那个地方也是像多元文化的这些意识是比较相对低的，我们的社区也是比较单一的，像病人什么的，像黑人就很少会来这个诊所，但他们更常见的是通过 disability 的 assessment 来的，就是比如说学校评估学习障碍啊，什么注意力缺陷啊，然后他们被推荐过来做一个测量。所以就很有意思，他们很少会在咨询室里面出现。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我的督导还有我的老师，那个时候确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的这种白人视角，可能从国内就内化了一种这种西方主义，就是等级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不过其实我能想到有至少有两三件，就是我在当地都是白人了，白人女性，她给我的一些反馈，或者有一种让我觉得哇哦。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一种状态。第一个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我那个言语治疗师，一个白人妹子，当时可能跟我年龄差不多大20几岁，她一直在帮我，但是她其实很多时候我想要去关注的点是我的发音，但是她很少会关注这些，其实她更多的会关注的是叫 intonation，就是你的语音语调，你的一句话的重音重点是在哪个词，你的语音语调是不是让人意识到你说话的重点？就我觉得更多的是关注在你的语言和你的意思和情感之间的这个桥梁，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这个结构。偶尔我会问他什么样是一种更本地的表达，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觉得都是在表达上。最后很有意思的是。最后一节课，他就给我看了那个施瓦辛格的演讲，他的口音是多重，但是他的演讲非常有力量。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应该注意这些所谓的口音，他觉得只要能表达出来是有力量的表达就可以。我觉得挺震撼的吧，因为我当时跟他结束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自己 很卡在一个位置上，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再提高，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这就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视角。然后最后他跟我说我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来访者，我都很惊呆了。我想我每天回家也不怎么练，就是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有一个白人室友，他本身也是德国二代移民，然后来美国，但他们家是属于那种比较富裕的。之后有一次谈到了一个口音。就说，我觉得有口音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就是说的那个 cute，没有让我觉得是一种贬低，让我觉得是一种真心的。就想到，确实，因为在国内，我也挺喜欢听那大家不同的口音。比如说，四川的室友会学四川口音，或者你会学东北口音。就是有时候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有时候会觉得没有一个方言是一件挺遗憾的事情。
谁说没有方言的？你要是真的说京片子的话，台湾人是听不懂的。
那我也不会，就可能我就不会那个最地道的了。后来我就想，哦，原来其实，在美国人眼里，或者把他当时看成白人代表，也许在他的眼里，口音根本不是你作为异乡人的一个罪名牌一样的，而是一个你独特的一个痕迹。就这个话说的就是很大，但是他当时那个表达，我觉得哇，我也可以有一个可爱的点缀，就是我的这个口音。包括我在做那个临床小秘书的时候，我们那个临床的这个故事，我可能说过很多遍，我都不知道播客里有没有说过。我天天跟我学生说，就是我就跟那个我的。上司说：“哎呀，我这个口音，别人要是听不懂怎么办？那个打电话什么的，他就说听不懂你的人，我们都不想让他来做病人。他一个白女，就一个很典型白女。我觉得他也没有说他虽然说你英语没有问题，但是他那次就没有那么说，就直接说那是那些人的问题。
真好，
对，就是哇，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又温柔又有力量的提醒你，你不需要像白人一样的讲话，你可以就是用你的方式去讲英语。
对，对。”
我真的遇见过很多的留学生，大家都会非常的焦虑，我的英语的口音会导致我跟来访、跟督导、跟老师交流有问题。然后也听到过很多，就是特别像这样类似的，特别有力量的，就是说你的口音不是问题，你能来到这儿，你的英语一定是过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语言上不断的提高，但这个不是绊住你的一个问题。
而且让我们焦虑和恐惧那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可能真的只占，比如说5%，就是你确实会因为遇到因为这个东西歧视你的人，但是其实还有95%，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或甚至是更好的一种情况，你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
没
就
错，而且那些
对，
要歧视着你的人，你就算英语说的跟母语一样流利，听
没
上
错。
去就是纯白人的口音，他也会因为你长什么样子来歧视你。
没错，你刚才说这个话，我想到我一个病人，他就是一直在挑我的语言，他甚至暗示我，他说有那种 special education，就专门对那个语言有问题的人。
What？
对对，那我也想说，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人的问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语言的问题的，因为他这个行为实在是过于的过分，导致我就完全没有觉得这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
那
就
他可
他。
能会对那些奥地利的心理学鼻祖们也会这样讲：你的英语不够好。弗洛伊德写过《梦的解析》，不重要，你也要能够说流利的英语，我才觉得你是好的咨询师。
你这个也让我想到，因为我们很多研究都会去编码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 demo，就是一些录像嘛。然后也是白男了，但是从德国来的，他的口音是非常重的。可是他在那块儿，他就觉得。哇，老子是天下第一，就真的是那种感觉。用一个大家基本完全听不懂的英语，一直在做咨询，然后所有人把他捧上天。所以这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审视，包括文化，觉得你这个口音是值得夸赞的，那你就真的是好的。你这个口音是边缘的一种口音，那你可能就是不行的。
是的，很有意思。你的特权身份是可以掩盖掉你的语言上的劣势的。
或者不是劣势，它就变成了一种优势了。
欧洲来的西方权威，
对美国人来说，特定流派的话，确实他们觉得鼻祖是欧洲的话，他会可能更喜欢那样的一种。
那我们要再回到你刚才讲那个例子，就是那个对你的口音有批判的来访，你觉得这个对于你作为一个咨询师的身份有没有一些反思或者一些影响？
我是觉得那个病人，我可能是在我第二年的工作里面接到的吧。他对别人的贬低实在是过于赤裸，所以他已经超过了我自我苛刻的那个限度了。所以他让我觉得，就是我一下就不会把自己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混淆了。我会意识到，他说的这些东西肯定不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想温和一点的话，说不定他会让我觉得，哦，我的内在想象和外在现实是重合的。我确实这个是不好的，会影响了，有一定的可能性。只是说他走得太远了，他让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就有很多的空间去和他为什么会觉得要有这种贬低别人的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工作了。我自己反而那个反移情就是没太读，我觉得很有意思。
反而是能够很好的保护到自己了，而且是能够注意到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而且我还可以去比较冷静的去跟他探讨他自己的这个问题，
对，
就是他对于别的人这种贬低，可能对他的人际关系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
对，
说，我可以想象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通过贬低别人很
非
难去
常
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
极度孤独的一个表达，而且可能就是很怕受伤，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一半的一个亚裔血统的，所以跟亚裔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总之就是，我觉得当别人把这个灾难化想象推到极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这点根本不算什么，你就会回到现实到底是什么。对，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去进行一些自我的批判了。
你提到这个来访者对于语言的一个审视跟评判，也让我想到，我们作为双语咨询师，也是在给来访，尤其是有双语需求的，或者能说两种语言的来访，也是在给他们一个选择。比如说，你有会说中文，又会说英语的这边的来访，那个这时候可能我们应该用哪种语言去咨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可以探讨的话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会说中文，中文是母语的，但是却需要用英文做咨询。
我是遇到过那种，其实我们都在说，尤其是在训练阶段，我们都是，就是我想说中文，病人也想说中文，但是我的督导要求我说英文，那个
我
体
也
验
有
就很
过，
不好。但是你说的
对。
这种的，我还没怎么遇到过。
我记忆里头是没有遇到过母语是中文，但是却需要用英文的。但是我有遇到过那种，他是二代移民，然后他会日常交流会用中文交流，但是他希望做咨询的时候还是继续用英语，因为英语是他更熟悉的语言，他的第一母语是英语。我们可能讲到一些他跟他父母的一些代际关系，他的父母因为是一代移民，然后用的是中文作为母语。然后他父母会跟他用中文去讲话，所以他一些早期的比较有情感联系，跟他父母之间有情感联系一些体验，包括他讲他父母跟他讲的话的时候，他可能会切换成中文去讲，去复述他父母说的话，但是他自己的话会更愿意用英文。然后我们也会讲到一些这个语言，他的母语是英文，他父母的母语是中文，产生的两代之间的一些联系，包括文化上的一些冲突也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我也会比较小心，就是我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思考，在我见到跟我一样是说双语的来访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研究也会讲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会作为咨询师面对跟自己同样文化的来访的时候，更容易有一些过度认同的，无意识的一些过度认同的倾向。觉得哦，我们都是在，比如说在中国长大，然后有这边留学的背景，会不会他也跟我一样，比如说有对于口音的焦虑，但人家可能完全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也得提醒一下自己，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假设，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语言上的共同性。
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也是一个机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能见到中国裔的或者说中文的来访者，可能会有一种自动的会觉得好像自己觉得更熟悉，可能会适用于这种中文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也许未必是适应他们复杂的一个背景和认同的。确实，我觉得到了美国才发现有太多种就没办法数的这种不同的成长环境。我觉得大部分二代移民就很神奇的是，当然取决于他们是几岁来美国的，可能他1.5代或者二代。基本上是父母跟他们说中文，或者说方言，他们跟父母说中英文，就完全是这样的交流，而且在家里就一直是这样子。我最开始真的是极度震惊， 后来我发现，这可能只是因为至少我生长的国内的环境太过于单一语言，我甚至不需要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切换。我总觉得一旦切换，就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或者一方说这个语言，另外一方回那个语言是很奇怪的。但实际上，
但是这个代价就是不可避免的，语言会两方都变得要简单很多。可能你用中文去表达一些复杂的想法，然后这个二代他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理解，然后他用英文想要去表达一些比较复杂的，然后比较微妙的那种一些观点，他作为父母用中文习惯了的话，也很难去理解，会有不可避免的，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鸿沟，就是很，我觉得特别有美国的文化性的一个问题吧。然后你说到刚才研究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我看到的研究，就是在美国的亚裔群体，相比于其他的种族的群体来说，他们普遍对心理咨询师的满意度和信心是最低的，而且它归因是主要是觉得这个咨询师的文化、胜任能力不够导致的。我觉得这点还挺有意思的，是一个比较亚裔独有的一个问题，好像。然后我也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个咨询的体验，就我在找咨询师的时候，我会比较看重他的文化胜任度啊。我之前也有找白人的咨询师，然后我会觉得很累，就是有一些我的关于留学身份啊、移民身份的一些焦虑，我会需要解释半天给他听，他才知道我为什么，比如说要对 OPT 这件事情焦虑。然后后来我就有意识找了一个，他是属于一代移民，然后是现在是台湾裔美国人这样的一个心理咨询师。后来我发现，我对他的一些投射，并不是他这个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哦，因为他是一个一代移民的身份，他应该会了解到我对于移民的一些焦虑。后来我发现他也不知道 OPT 是什么，
因为他是 台
然
湾
后。
人呢。
对，但是我会有，他应该有很多来访是像我这样子的身份吧，然后也会讲到吧，或者他自己也会做一些自我教育，了解就是我们作为中国留学生的一些焦虑，但是他并没有，然后就让我很失望。后来我也就自己反思，哦，就是因为他长得是一张亚裔的脸，然后我就对他有了这些投射，但并不代表他就是可能比白人的咨询师在文化胜任度上要更高。
而且很多时候，就你这样说，比如说留学生的这个 OPT 的这个焦虑就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记得咱们之前还一起写了一个研究的一个提案，就是要去理解这种法律相关的、跟身份、国籍相关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东西他就想自己自我教育，他去哪儿学呢？除非他周围有这样的人，这个东西他在文献中你是看不到的，没有办法记载下来。我在想，那你现在如果想找一个咨询师的话，你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超过了我们刚才说的语言了。
对，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到的一点，就是文化身份是一部分。所用的语言，可能它背后的情感连接也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话，我一开始觉得用英文去做咨询没什么，反而还让我觉得在表达上其实更接近我的专业训练的使用的语言，是不是还更容易一些？但是后来我发现，尤其是通过跟我的一些讲中文的来访的工作，我会发现，其实你在讲一些语言的时候，我自己自身的一个情感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两个例子，英文里面的 grateful 跟中文的感恩，我在讲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就是英文的 grateful，我会用起来会觉得很自然，因为我们在英文的语境里头经常会用到我很感谢你或者怎么样。但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的家人还有我身边的人，我们很少会用到感恩这两个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词，所以它给你的那个情感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另外的一个是我在讲到羞耻感的时候，我会发现用英文的 shameful 是一个很容易、很自然的，也甚至很书面的一个词。但是我在讲到一些，尤其是我早期的一些体验的时候，我用到中文羞耻感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整个的那个情感的反应会更 visceral 一些，就是更由内而外、更自然的会产生，我会注意到我身体会有一些变化。然后你刚才说到的就是你的督导让你跟你来访都说中文，然后但是你需要用英文去做咨询。 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然后我跟我的来访也会讨论，他就说他觉得有一些词语用英文好像去描述会更安全一些，
对，
甚至好像就是一层的那种心理防御的
是的。
作用。我用中文的时候会有一些更粗糙的、更原始的情感感受，那个又会让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安全，因为我在讲一些可能比较创伤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对于双语的咨询师呀，或者来访也好，我觉得都是挺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在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它是有多少的是一种保护你的作用，它有多少是可以帮助你去更好的建立起跟自己的情感感受的作用。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你说的这个真的是完美契合了现在对语言和情感加工这个方面的一个理解。就我看，刚看了一个综述，他就说，尤其是对创伤性体验的一个治疗里面，用母语和用第二语言，它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用母语的时候，你能够更好的帮他们接近他们的那种感受。所以，当你需要去激活这种原始的体验，需要获得这种情感的释放，或者需要去做这种暴露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母语更好。但是，当你想要，如果说这种，比如原这种某种创伤性的这种感受实在是太过强烈，你没有办法去调节，或者来访者他没有办法现在去承纳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用第二语言能够很好的帮他们去，他那个词是 detach，就是拉开一段距离，进行一些反思性的活动，就是一个更安全的距离去观看这个东西。因为有的时很多时候，咱们做创伤 work 也有很多 grounding 嘛，就是你要让他帮他，因为他就像你说的，身体反应太强，我要让他身体稍微感觉到更稳定一点，可以用第二语言帮他，就是拉出来，相当于是一个。上帝视角的一个镜头，所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刻意的去切换啊，但是可能来访者自己会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刻意的切换的这种过程。
我有母语是中文的来访，然后在讲到自己的情感体验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说出来英文，
我觉得我会这样，
很
我
有
有时
意
候在
思。
家里面，我都会突然大段报英文。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因为他也算是1.5代移民吧，他小学就过来了。就有时候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聊到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大段、长段英文，因为我们平常说话已经习惯夹杂英文、夹杂词，但是我很少会整个一句话，包括动词、包括连词，全部都是英文，很少。所以他之前那样说的话，每次都会让我觉得很诧异。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哦，因为他很早就来这边，所以他可能在。他的发育期间，甚至这些都是他表达的一个常态，也肯定就是他更母语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现在变成这样了，就
你也
是
会大段大段用英文讲。
我会用说英文整句了。我以前最多就是词，用英语骂人，就像你说的是更安全的，我会频繁的使用英语骂人。但是我发现我现在有时候在比如有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要很强烈的表达一个什么事情，我可以连续2句说英文，就整句英文。
你之前不是给我听了那个中，应该算是华裔美国作家了吧？现在李逸云的那个采访嘛，然后他在里面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很多的采访，他会一整句都用英文讲出来，而不是说像我们经常是一个词一个词的这样子替换成英文。就他的那个思维感觉，让我的感觉就是已经是英语是在占据他的主导思维了。然后包括他之前，我有看到一个采访，就是他说他为什么要一定要用英文去写作，而不是用中文，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写日记，他妈妈经常会翻看，然后他就没有任何的隐私，所以他现在成年了，他写作他用英文也是为了不让他妈妈知道他在写什么，他不想让他母亲读懂他在表达什么，而且他说中文对他来说是一个公共性的语言。而英文对他来说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一个很私人的语言，所以他是已经等于说自己把语言跟他背后的身份已经好像进行了一些自洽，还有一些切割。中文代表的是我来美国之前过去的自己，英文是我来到了美国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现在的自己。包括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来到了美国之后，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是，他就是不太在意去保持自己中文的 语言鲜活度，他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微信基本上也不太爱用，基本上就喜欢用脸书，然后用 Twitter 这样子。那他的可能在表达上用英文已经是比中文要自然很多的了，可能他更多的是愿意去拥抱一个比较偏英语主导环境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身份吧。
我觉得一个对咱们来说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最开始都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但现在比如咱们做播客的时候，就大量出现，经常会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我刚刚就在想，生活中多大比例在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多大比例在把英文翻译成中文？我现在就觉得真的有点令人深思呢。我觉得我是更多的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现在。
你是有意识会这样做吗？
我
还
不
是
是，就是
就，
无意识的。我无意识的发现，我更多的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因为它这个大脑切换就是同时的嘛。而且就是，尤其是最近，包括我意识到我会大段说长篇英文，然后包括我意识就在这边的，相当于大家都是移民，都是中国人背景，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甚至有很大部分朋友都比我来美国时间更长，但我会发现我在跟他们对话过程中，英文说的频率和数量，我自我感觉比他们要高很多，这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在朋友的交流中，我完全不会说控制我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尤其是像这边的中国人的话，说中文、英文大家都 OK，所以大部分都是混杂的。
所以这算是一种第三语系吗？就是你肯定不会跟一个英语只是母语的人去这样子中英文夹杂说，也不会跟一个中文是母语在中国的人中英文夹杂这样说，就是因为你知道对方是两个语言都懂的，你可以有一套自己的这种独特的表达语系去跟他们去交流。大家也都会觉得很 OK，因为我们两个语言都懂，但他又跟你纯用中文、纯用英文是不一样的。
但它又是最省力的，这可能是最自然的语言激活模式，对于双语使用者。只是我们在其他情境不得不，我就一直在，现在就在录这个播客中，一直在体验我怎么样要把一个关键的英文动词转化成中文动词的这种痛苦。所以
做播客的过程是我们保持中文鲜活度的过程，
我绝对是，
太有帮助了。
所以你说那个李易云的那个，他自己这样很有意识的做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切割和审视，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但他确实是要，他经常还是会用英文去描写他以前在国内看到的事情，包括写过一些文革的一些事情，就是说。记忆可能还是中文留下的记忆，但是提取记忆或者描摹它的方式已经完全是英文这种方式。
不过他最近好像有同意让他的书翻译成中文几本，好
这个
像
很神
又
奇。
态度转变了一些。
对，但是你翻译的话，你肯
又
定不是他自己翻，其实他是给别
对，
人去加工。
那还不是他自己的语言，可能那样子会不会也觉得更安全一些？我在想，
哦，会很安全，我觉得。
就好像上了2道锁一样。
而且他这个例子，我觉得也其实在表达，可能这个语言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创伤的存在，然后他也在用另外一种语言去，就像一个盾一样去抵挡这种创伤的蔓延，就是他自己可以有这样一层盔甲，因为语言这么无所不在，他换一种，他就可以把自己全身都包裹住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他的那个小说，我看过一本。
There were reasons and 那本
对，就是
吗？
他对语言要求那个精度，我觉得是远远超过母，当然是因为他本身是作家的身份，远远超过母语的使用者。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我觉得他的语言很美，但同时又是，就是你一看就是知道跟，可能跟一些纯英文是母语的人的写作方式还挺不一样的。他那本书我没有能看完，这实在是太悲伤了。但我看过他一些之前写的，就是在《New Yorker》上发的一些短篇，我还挺喜欢看的。而且他也会讲很多，就是如果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你可以看到很多他自己的经历的影子，比如说抑郁，比如说丧失了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关于自杀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读到。但是他会刻意去淡化那个人的文化身份，我觉得就是他的底下的角色那些文化身份，但是他会保留一些其他的身份，比如说母亲的身份、孩子的身份。对，我不知道这会不会也是一层，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一层的盔甲，就是在保护一个自己内心最脆弱的地方吧。 就是跟自己的原生的家庭，还有祖国文化、母语的一个切割，可能这个是有一些他比较柔软的地方，他想要把它罩起来。
你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其实心理治疗从可能开创的时候，它是真的是花极大量的这种强调是在语言上，就是像弗洛伊德那时候，就是他会非常强调这种口误，因为他会觉得你的语言加工的这些小差错，实际上是你无意识的一个流露，而且还有很多大量的。就是那种分析很原始的那种精神分析，他会分析你一些同音词，就比如说这个词，它可以既有这个意义，又有那个意义，那个意义可能正好是你想表达的某种无意识的意义，所以你就选了这个词。就是他其实早期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在研究，在语言的生成，就因为他觉得语言可能是你意识的一个，就像可能你的意识如果是光的话，语言是地上那块布，你可以让它打下来，形成一个形状。那个阴影是你中间的无意识露出来的样子，所以在这块布上，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块很好的一个平面，可以去审视呢，看不。不太好去捕捉这些光和影那种感觉吧，所
哇，
以他，
好美的意象！
我中文还行哎，这个
脑
意
海
象
中
是
有
中
画
文
面
出
感
来的，
了。
不是英文。哦，对，我真的发现我比喻我好像更喜欢用中文，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神奇，就是比喻还有那种更诗化的语言，我是完全无法用英文诗我也读不了，那完全是中文。但是一种最直接简洁的那种情感表达。什么情绪用词那些的，就全部都是英文，因为在中文已经没怎么学过那样表达，英文都是因为专业的，就很神奇。
而且我自己虽然不了解就语言上，但我确实觉得好像英语去表达情感的形容词会更多一些，因为我们在做，你可能在学习一些就是帮助来访去更准确表达他们情绪的那个词的时候，比如说生气有一些不同的词语，然后开心有不同的词语，我反正会比较难，就是知道了这些不同的英语的词语之后，怎么把它找到一个准确的中文的翻译。但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从小我们学习中文可能会有很多的去通过意象、隐喻、比喻去表达这个人情感的这样的方式。好像这种表达又是你更熟悉的，在中文的环境里面，比如“枯藤老树昏”呀，“小桥流水人家”，他也不说到底是什么情绪，但你能够感受到一种情绪，那就是中文的美啊，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往往觉得和英语还是有差距的，就是它的俚语，它的一些俗语。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点，就我有一个同事，他非常喜欢开玩笑，然后他开玩笑80%以上我都听不懂，就到这种度，因为玩笑幽默这个东西它很有文化性，而且它是可以区分等级的，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在用点，他的点有文化梗，有时间梗，有。这个不同的世代的更迭的梗，然后还有英语俚语，我真的基本上就它的典故我完全不懂，词都特别，我就99%都会傻笑，因为那个场景也是，比如20个同事，你不可能去问你这个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甚至就很烦，我就很烦他这样的一个白人老头，我很烦他这种方式，我就觉得差不多得了吧，你不要每次开会都要开5个这样的玩笑，真的毫不夸张。但是有一度，我又开始想学习他这种方式。我觉得也许这种方式是他让学生很觉得很好的这个一个做法。然后我就开始开玩笑在课上，结果我就有学生给我写评论说我开那种 inappropriate jokes。我就想算了吧，我还回到我的短平快的风格上算了。
对，幽默感真的是，就是你同样的话，你用英文讲，你能 get 到就是好笑，但你翻译过来就不好笑了。
所以你还比较喜欢看英文脱口秀，我都觉得我就很就需要文化典故的话，
我就是因为之前很多文化典故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看脱口秀可以学到很多，我才开始看的。尤其是那种美国不是有很多那种深夜脱口秀吗？他就可以把一个政治新闻讲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当时因为我有很多不太理解的美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些典故，然后我就去看这些深夜脱口秀，就学习到了很多，后来才喜欢上。
所以你觉得你理解那些脱口秀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的一些
这个本身
或
其实
语言
在你可能每一个英文 都知道，但放在一起了，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得还有一层，就是去学习他这个文化到底是什么的过程。一开始确实可能会难一些，但是后来了解越来越多了之后，就能够 get 到了。
我觉得像脱口秀和幽默是那个让我会意识到，哦，其实我也不是完全的在这里面了。就像我回到国内时，他们开一些人情上面的一些玩笑，我会突然觉得，哦，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了，这些台阶儿就会绊我一下。
然后你自己的想要去保持跟国内以及在美国的这边的文化步调的一致性，就是你这个欲望有多强，这个也会影响到你保持语言的鲜活度吧。像我上次去看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讲到什么抓手、什么堆砌颗粒度、什么组合拳，哇，国内现在已经这样说话了，我就在想。后来发现确实是这样说话呀，但我就完全不知道。那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我就知道
你说的
了。
这个还让我想起了，我们刚才说很
嗯，
多是口语的，包括我们在做这个播客，一部分也是一直在激活我们口语的鲜活性，但我觉得。其实书面语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刚到美国那段时间，那时候网上看书还不多，我基本上是完全断掉了中文的阅读，就完全断
嗯，嗯。
掉了。我以前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读书、读小说的人，然后我觉得无聊或者孤独的时候，我都会开始读书。对，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造成我那几年格外痛苦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这种精神上的连接。但是那个时候英文书也读不进去了，因为太难了。就体验实在是太差了，英文是一日千里的，英文是那样那样的，文献恰恰相反，就再难也读得懂，因为它就是专业词汇，生活语境的那种语言就是读不下去，但是中文也没有在读书，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挺痛苦的，现在反而会觉得，哎，我英文也可以读得了小说什么的，中文我也可以读，就感觉一下子孤独感我觉得减少了很多。
而且书面语可能也是跟，我不知道是跟你就是比较习惯的阅读语言有关系，还是什么？像我的话，就是到现在，如果一本书它不是说作者是母语是英语，比如说它是西班牙语或者是日语，如果我要去选择一个译本的话，我还是会去选择中文，
肯定。
因为我觉得是吧？但有些人就是会去选择英文去读啊，他就会觉得可能英文的翻译会更，读起来会更有意思，或者是可能会更细腻一些什么的。但对我来说，我感觉好像同样的一本书，如果翻译成中文，我就会更有兴趣，然后读起来会觉得也会更有意思。
我觉得确实
嗯。
翻译上可能会有一些缺陷，但是对我来说加工速度差太远了，中文加工太快了。当然，如果一篇中文论文，我不确定，因为我对英文写论文的加工速度也确实非常
对，
快了。
我试过读中文的那个弗洛伊德的书，然后发现比英文的还难读，
是，
还是读英文的吧。
词不达意，嗯，就是普通的那些文章的话，像报纸、杂志。我在想，我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中文的。现在还是就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所有的职业的工作性的全部是英文，无 论是
嗯。
书写还是表达，口头表达，所有的个人化的都是中文。但我并没有觉得好像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人格，或者面具，或者断裂感，好像也没有，
你整合了，
也没有刻意的，我不知道，
嗯，
还挺有意思的。
我有一次写中文的邮件的时候，写到最后，因为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落款语吗？Best, warmly, best regards, best wishes。我想中文怎么写啊？
敬
我应
辞。
该怎么落款啊？不知道用什么词，对，纠结了半天，然后就发现，哇，书面语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怎么锻炼过的语系了，中文的。
我不知道国内的人会太多用书面语交流什么东西嘛？可能就是更，我觉得书面语可能本身就是和工作情景可能相关性更大一点的。如果不是说是作家或者什么的，是作家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集有一种录到现在有帮我们再好好的梳理了一下我跟我自己的语言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个人成长中这个双语的思维的轨迹，跟我的现在的身份成长的一个关系，还蛮有意思。
你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出国的话，语言还会有这样的重要性吗？Probably not。
嗯，可能会反思很少很多，
对。
因为就变成了一个像每天。 喝水吃饭一样很自然的事情，可能中间没有过太多在两个语言之间的挣扎，面对那些困境、自我质疑的这样子的一层层突破挑战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语言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像，因为我们不仅在两个语言之间切换，也在两个国家或者文化。但我觉得好像国家和文化那种适应性，你很难像语言一样有一个客观的刻度，就是你到底这本书能不能读完，你这个话能不能讲清楚。语言好像它能给你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尺度，这样回忆起来就更觉得哦，我确实和那时候不一样了。当然，它也有很大的一个主观的层面。我们也聊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像相比于文化身份啊这些更主观的感受，相比这个语言的能力和环境融入度，它确实是更可见的一个尺子。所以你回忆的时候，就好像它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系去回顾自己的整个这一个文化，还有成长，作为这个身份的成长之旅。
你说这个很有意思，确实是这样的。而且你这把尺子是可能很多在没有过双语环境下成长的人是没有的这样一把尺子，
嗯，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独有的一把尺子。
而且我觉得是这个职业或相似职业的独有，像程序员，我觉得或者甚至金融，就说甚至你的工作是需要一部分社交的，你也不像我们这样子天天。
你知道这个我想到我有一个程序员朋友跟我说，很骄傲的说啊，我会10几种语言呢。你会吗？你只会2种语言。我这才是真正多语言能力。
但确实，他们可能就是不用人类语言进行交流。
然后再开个脑洞，可能以后现在不是 ChatGPT 已经出来了，不是 ChatGPT，OpenAI 已经出来了那个你可以即时翻译的功能吗？像咱俩要现在视频，你说的是波斯语，我说的是菲律宾语，我们可以同时让它即时变成对方听得懂的语言。
对。
就可能再往后，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大家需要去学习双语的需求会不会也就没了呢？或者说，就是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化语言，全球通过 AI 可以连接起来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会损失掉什么？枯藤老树昏鸦，就永远没有办法翻译成一个标准化的英语，大家能够全世界人能够 get 到，对吧？
是的，
所以还
我
挺
觉
有
得
意思
对那
的。
些文化差异，如果说只有获得双语才能够理解的话，那机器可能估计也是没有办法把它直接的去在翻译的过程中失去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像现在很多东西，比如说有大生产线出来的衣服，大家有衣服穿，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交流会更频繁。但是呢，真正手工作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稀有，或者说赋予一个罕见的价格，就是会有一些人，比如说语言学家或者爱好者，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你还是需要学。而这个你让我想起来，我看那个文献，他就说双语学习者和那种，比如说你会弹钢琴、会滑雪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是出于一个兴趣爱好，但是双语的学习者绝大部分都是被迫的。你不得不因为你的移民身份，因为你的文化，因为你的迁徙，或者你所在这个国家，像卢森堡，99%的人都是双语以上使用者，就是他就是一个，他每天跟不同人说话，他就需要用，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人，就是我发现至少3种语言以上，然后他从小生长的这个环境，他就是要会这么多，所以其实很多的双语甚至更多语的使用者，他都是一个环境造成的，所以就算有 ChatGPT。或者 OpenAI，它也可能是让世界交流更频繁了以后，大家随着物理的迁徙，说不定会有更多的需要学多语的这种机会，只不过可能学习过程会更容易一些。
可能我就是那个跟很多纯粹对二次元的兴趣，然后决定学日语的这些人，就是完全这个研究的噪音了。因为有很多的人确实是因为对一个文化感兴趣，然后才开始去学习他的语言嘛，也不是说必须要去用，但可
这
能这样的
种，
兴趣可以能够让这样的语言可以保留下来吧。
对，这种其实挺多的，尤其在国内。但是我不知道通过这种方式，他学到的那种 proficiency 是不是能到双语使用者的那种状态？因为你可能还是你是非常有恒心、非常善于学习、非常有 motivation，还有环境的人，可能能够。
感觉很难。对，如果你没有在那个特定语言的环境下生活， 可以把它做到用得很流利。总结一下。
感觉今天聊得非常尽兴，可能这是一个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个话题。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聊得这么的畅快，也是对我们母语的一个很好的证明。我这个话思维过程完全是英语。
同时脑袋里的那个双语轨道也在不断在被激活，确实，
你这个被激活也是一个英文表达，
太难了。
但就像我们讨论到的这种在双语中切换的挣扎和痛苦，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们可以说是偶遇的一个非常神奇的礼物。我们也在不断的去 unpack 这个礼物的，我真是不行了，这个礼物对我来说有点 too much，全部都是重音夹杂的。在这个旅程中感受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吧。
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审视，如果你自己有这样一份礼物的话，它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并且可以在接下来帮助你拥有怎样有意义的人生旅程。
那好吧，那我们这一期就这样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